Hello， 欢迎收听薛莉令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薛莉令。最近和一位朋友聊天哦，认识这位朋友已经很多年了，而且我们还一起拍了不少纪录片和广告。但这次闲聊我才知道，他其实对拍广告或这种有故事性的影片有一点反感，甚至他也不想去突破或去挑战说故事。因为他是纪录片导演出身的嘛，所以他觉得不要说故事，而是要用镜头去记录，静静的去观察记录这个现象，而不是去编撰虚构故事。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拍纪录片上是对的，但也不是全对的。因为当拍完纪录片后，导演需要对素材进行过滤筛选，然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观察记录下来的这些现象，在导演的脑海里会产生他个人的看法和观点。那进到剪接室，在剪接素材的时候，导演的观点就会透过这些素材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说故事了。我之前也有说过，同样的脚本给100个导演会导出100种电影，那相同的给一个人物你要去记录他，那把这个人物交给100位纪录片导演来拍摄的话，也会拍出100种纪录片的样子。而有意思的是在于你对这个脚本或这个人物观察的切入的视角，你呈现的方式独不独特，有没有意思，这才是观众和市场上要的。那这也是每个导演在不同的影像影视那个视频类型上说故事的方式。而且我这个朋友他居然也忘了，我们几年前拍的几十集的自然野生纪录片就是用这种方式制作的，用说故事的概念实践在每一部的纪录片中。譬如我们之前拍的其中有一集是介绍麋鹿，对，就是那个麋鹿。那我们也事先调查研究麋鹿这种动物的特色。那麋鹿呢，它的头像马，然后头上的那个角啊又像鹿的角，然后脚蹄像牛，然后尾巴像驴，所以麋鹿也被叫做四不像。那有角的那个是公麋鹿，公的麋鹿才会有的。那头上的角如果分支多的话，那代表它的年龄越大，而且头角大的话就看起来很威武很 man。 再来，头角的主要作用就是来求偶，所以他们会去用头去顶去戳地上的那个草堆，挂在他们的头角上面，作为一种装饰，用来表现自己很美，然后来吸引母麋鹿，这样很有趣哦。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拍到这样有趣的求偶画面啊，围绕这个主要的麋鹿求偶的故事来介绍麋鹿这种动物。但是拍摄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能惊扰到动物，然后动物也不可能按照你的期待做出反应，所以也只能远远的拍，远远的记录，远远的等待。之后素材里你会看到，两只公麋鹿要打起来了，情势非常紧张哦。结果又没有。然后过几天之后又拍到，一只公麋鹿要去挑衅另一只，但今天拍到的这一只又不知道跟前天拍的麋鹿是不是同一只啊。但是在素材上我们可以把它剪在一起，就可以串起来说一个故事了，然后再给这个公麋鹿取个名字，假装叫做 David， 最后再接上一只公麋鹿跑向一只趴在地上的母麋鹿的画面，那这个故事就出来了。一只叫 David 的麋鹿是这片草地上最汹涌的麋鹿，它是带领这群公麋鹿的首领，每到六到八月的夏季是它们最为活跃的时期，它们会用各种植物干草装饰它们的头角，美丽的装饰会使他们在异性的面前更有魅力。几只母麋鹿正躺卧在一个水池边，此时 一只不同领地的公麋鹿闯了进来。这只莽撞的公麋鹿试图挑战 David 的地位，两只麋鹿便开始上演了全武行，用头上的角用力顶撞对方。 David 是麋鹿群中处于中壮年的阶层，有健壮的身躯及斗角的经验，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David 不断地往前顶撞，不给对方前进的机会，莽撞的公麋鹿节节败退，只能放弃逃离。最终 David 击退了对方，夺得了美娇娘。这就是自然野生纪录片说故事的一种方式。那英国 BBC、还有动物星球频道啊，国家地理频道啊，他们拍物种的纪录片的说故事方式也是一样的。所以之前我爸看到、一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就企鹅宝贝南极的旅程这部、获奖的纪录片时，哇，赞叹怎么这么厉害、都能够持续捕捉到、同一组企鹅家庭、生活的一个状态。我就不忍心的破梗说、这一组企鹅家庭和刚刚那一组企鹅家庭一定不是同一组，只是后期剪接在一起，让故事说的像是记录同一组企鹅家庭一样。所以除非你在企鹅身上做标记，或是那只企鹅身上有特殊的胎记或不同的地方、不然不会完全拍到一样的同一只企鹅。所以自然野生纪录片也不都只是记录而已，就像、我们之前也拍植物的纪录片，那如果植物纪录片只是纯粹记录的话，就会变成哦，好看的画面，然后加了旁白，那旁白就是说啊，这个树是在哪种季节生长，然后会开出什么样子的花，结出什么样子的果，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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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其实这根本不用拍纪录片啊，你就做个风景 PPT 就好了，是吗？所以我们影像团队、视频团队要做的就是挖掘物种的故事性，这个才会有意思嘛。譬如我们之前也拍过植物的纪录片，那个植物叫红豆杉，那时候我们就观察哦，那个红豆杉会被吹得沙沙的响，然后有飞鸟会来，会在枝上叫，然后接着越来越多的鸟来，原来某一种鸟会来吃红豆杉的籽，然后吃了之后它们会飞到各处去，借着排泄将红豆杉传到其他地方去。哇，这是我们观察到也拍到的画面。那如果把红豆杉拟人化的话，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了。所以纪录片若只是记录的话，而没有用物种它自然生长行为为基础来说故事，来发展事件，来衍生要介绍的知识内容的话，那这种纪录片会非常的枯燥。若是换成人物，人物的纪录片也是一样的，人物一样有他的生活轨迹行为，那他与其他人的互动，那产生的事件，这些都是表现被记录者的故事。那当然说到说故事，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电影了，电影说故事的手法很多。我很喜欢用2018年和2019年两部分别在日本和韩国当红的电影来做分享哦，就是日本的《小偷家族》和韩国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寄生上流》。这两部电影啊，有点相似，但也很不相似哦。那相似是在于都是在说中低阶层家庭的贫穷故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况。很不相似的是故事的核心和说故事的手法。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哦，《寄生上流》的故事是一个住在半层地下公寓的这个中低阶层的家庭哦。那哥哥和妹妹靠着伪造的证书和天花乱坠的谎言哦，进到了有钱人家当家教。那慢慢的，连爸爸、连妈妈全都进到有钱人家工作了。然后赶出原来的管家，然后渗透了这个豪华的大别墅和这个上流家庭哦。 然后最后一场失控的谋杀、使得爸爸被迫躲在这个大别墅的地下室生活，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惊悚片。故事的核心说的是贫富差距与对社会阶层的不满。那另一个日本的电影《小偷家族》说的是一个靠偷钱和打零工为生的家庭。那一天，爸爸和儿子偷窃后，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遭家暴的小女孩，然后把她带回家照顾，然后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那才知道这个看似贫穷但相处和乐的一家五口，原来彼此都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原来爸爸妈妈只是同居人，女儿是奶奶前夫儿子的孩子，然后儿子是多年前在路边捡到的小孩。那住的这个房子房屋的屋主是奶奶，彼此都没有血缘关系哦，所以也不是亲奶奶，只是年纪上被称作奶奶。那奶奶是靠过世前夫的养老金及前夫儿子的补助来养活这一家五口。那这部电影是用一种悠悠淡淡的纪实风格，有一点旁观观察记录这个处在生活边缘另类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哦。那故事的核心是在探讨家庭是如何形成的，那社会中的家庭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两部电影都是由社会事件，然后导演的亲身经历和导演想要探讨的问题组合编撰成了故事脚本。然后两位导演说故事的手法不一样，所以会是两种风格的电影，一个看起来商业感设计感比较强烈，另外一个比较平实偏纪实的感觉。但其实两部电影都是在说故事。那奉俊昊导演因为是要说一个惊悚的故事，所以画面影调比较深，镜头构图比较明确，节奏也比较明显，故事节奏也比较明显。那四肢愈合导演则是用平静的镜头，和缓的节奏，这个影调也比较清亮一些。其实这都是导演的风格，就是慢慢慢慢他们自己去摸索了产生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形式哦。那小偷家庭最后也因为偷窃败露被警察逮捕，才揭露奶奶过世后遗体是被埋在屋子下面的。然后因为这个家庭藏匿诱拐小女孩，然后妈妈被判入狱，儿子被带到孤儿院收养。一个原本看起来和乐的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一个家庭变得分崩离析。那最后小女孩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却还是继续受到虐待，获得不到爱。所以家庭到底是什么呢？这也是故事最后一个又一个的反转，平淡却很有戏剧张力。所以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生活，那生活就是故事。所以挖掘生活，训练找到一种属于自己风格的叙事方式，慢慢的你就能说好故事。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